同学开始了。好像今天是有一批从灵命晋升班会过来的弟兄姐妹啊，在这里向你们问好。虽然呢，主日学的书卷班进行到现在呢，你们中间过来是插进来的哈，只能跟着大家的进度一起走。但是今天呢，也会照顾到你们，把前面的有一个概述。无论如何哈，欢迎你们，欢迎每一位来到主面前来学习他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音祷告，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的天上慈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实在是你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你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得我们得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在这里呼叫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这恩典是你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蒙赦免，都是照着父神你的旨意、你的恩惠和你的智慧，你充充足足如此的赏赐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七日的头一日的早晨，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来学习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愿我们有摩西那样的感受，愿我们知道这是圣地。主啊，你在哪里，哪里就是至圣所。愿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渴慕的心、感恩的心来朝见你，愿你用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呢，我们首先特别的有这样一个内容，是为着第一次来到书卷班的这些灵命晋升班的弟兄姐妹预备的。因为我们现在学习约翰福音的第一约翰福音这一卷哈，从去年开始，我们现在学习到了第五章。我把前面内容呢有一个简短的一个概述，好像这批弟兄姐妹能够跟我们同步呢来学习后面内容。那么这个概述里边呢，我首先是介绍一个关于约翰福音的一个认识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从时间上讲啊，从时间上讲，约翰福音是最晚的一卷福音书。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把它认定，这卷书是神定义要赐给历世历代的一卷福音书。那么和前三卷福音书，我们叫对观福音，它的内容是比较类似的。和那些福音书相比的话呢，这一卷福音书成书的时间大约晚20到30年。我们很难确定这个具体的时间，但是透过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知道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前三卷福音书已经普遍的流传了几十年之后，那么已经有三卷了，而且在广泛流传了，那么这个时候神还要一卷啊。因此我们就知道，这是神一定要赐下的这一卷福音书，它是最晚的啊。我们根据这个渐进启示的这样一个规律，我们也知道，那么也是最高的启示。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呢，作者应该写作者，作者呢是 最早跟随主的使徒约翰。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可以看到啊，他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和安德烈两个听到他们的夫子施洗约翰见证耶稣就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夫子去投奔耶稣，所以他们是最早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一直留他在世上，所以最早的也成为最晚的啊，他在门徒中呢不光是最早也是最小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有些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有些孩子气的一些动作啊，比如说有点撒娇性的把头靠在耶稣的怀里等等。有的时候呢有些话这个彼得不太敢问的时候呢就捅约翰，你去问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呢他的身份比较特别，但是主耶稣一直留他成为最老的使徒，他最后将近百岁啊。那么他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大约是90来岁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看到呢就是他跟随主啊一定超过半个世纪。在这之后在他不但因为年轻记得准呢，他记下了大量主的话语，而且这些话语不是一些教条，是他在后来跟随主侍奉主传播福音啊，这个服侍教会的这半个多世纪的历练中，他不断的在他的生命中去经历这些话语，所以当他写出来的时候是很大的不同啊。那么这一卷书呢我们看到了是最深入最全面最系统的讲论福音的啊，这个信息的书信。我在这里面呢让大家看到时间作者和内容啊，有一种说法就是把四福音呢分为呢有这个像路加福音啊是整个的这样一个会幕的范围啊，那么这个马可福音就进到了会幕里边了啊，然后呢马太福音就进到了圣所里了，那么约翰福音进到了至圣所。我们今天学习约翰福音，我们就是在至圣所里边啊，已经没有那个隔断的墙，我们直接面对神啊，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基本的特点。那么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四福音不是等重的啊，不是这个同等重要的啊，最重要的就是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因为这两卷福音书它也是使徒写的啊。那么马可和路加呢都不是使徒啊，虽然马可是代彼得写，路加是代保罗写，但是呢这个从权重上来讲仍然是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它的重量是最高的，而且只有这两卷使徒写的福音书它的里边记载的主耶稣的言论话语啊，我们知道太初有道，道就是话语，这两卷福音书的话语记载的最多。但是稍有一点不同啊，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记载的主耶稣的作为更多一点啊，那么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的特点在哪里呢？它记载意义啊，所以如果这个意义你在这里边没有清楚的看到的话呢，这卷福音书就没有真正的得着。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卷福音书是相对难明白的啊，因为你必须明白它背后它的意义。 因此呢，马太福音作为一个比较早期的福音呢，它写实性高一点，而约翰福音启示性高一点。你要看见主耶稣作为，看马太福音啊，会看得清楚。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的言论行为，但是呢，如果你想更深的知道主耶稣在这里面启示的意义，那么就是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呢，我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也讲过，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中，马太福音始终是主流，始终从马太福音出现一直到大约19世纪，从20世纪开始，约翰福音得到了极高的一个重视。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来去学习马太福音，是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推动的结果啊。今天呢，对约翰福音的考察，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看重的啊。好，我们下面讲一下约翰福音的结构啊。这个结构呢，我们看到呢，它有头有尾啊。头呢就是序言，是一章的1-18节，是全书的一个序言。整个21章是尾声啊，一个序言，一个尾声，把这两个去掉以后呢，中间这部分呢又分了2大部分。前面从1章19节到第4章结束，这个是预表性部分啊。在这个部分里边呢，大家没有参加学习的这个从灵命晋升班过来的姐妹，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概括讲一下内容，下来以后呢你们可以继续读这个1章19节到第4章的内容。另外一个呢，网上也有以前的我们教会的这个录音啊，大家可以参考。那么这里面一共分了这么几部分内容，第一呢是施洗约翰对主耶稣的见证，第二呢是主耶稣呼召门徒，这两个内容都在第1章啊。那么在第2章里边呢，这个第2章呢，我们知道就是重点就是那个变水为酒，洁净圣殿啊。那么谈话的内容呢，是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重生啊。然后第4章呢，包括2个内容，就是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永生，还有呢，耶稣医治加百农大臣的儿子。这个大概就是前面我们这个没有参与学习的这些部分哈，是一个预表性内容。那么也就是说是个前奏啊，是个前奏。正文就从我们现在学的第5章开始。大家呢，今天过来的话呢，就 miss 掉了哪部分呢？就主耶稣医治这个38年病人的这部分内容啊。哦，对，正文部分呢，从第5章到20章都是正文部分，这一部分分两部分啊。这正文里边分前部分和后部分，现在基本有一个大家比较接受的说法，就是从12、13章这个地方阶段，5章到12章为神迹之书，13章到20章为荣耀之书啊。这大概呢就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结构啊，大家有点印象，把这个PPT 最后全部会发在这个群里，没有入群的可以找这个服侍的在书院班服侍的弟兄姐妹哈，我还有这个王子龙传道，还有杨学奇弟兄，还有宋牧师，还有王韵姐妹，她现在在国内哈没有在，大家可以加一下，然后呢，都会在群里发出这个 PPT， 大家现在拍也行哈，然后从 PPT 下载也行。那么现在我们进行到了第5章的第2部分内容， 前面是一个主耶稣的神迹啊，医治了一个38年的病人。我们从上次课开始学习呢，就是主耶稣开始讲论。这个讲论重要在哪里呢？这个讲论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边第一次公开的张口向犹太人，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向最核心的持守犹太教信仰的这些犹太人公开讲话啊。好，下面呢我们来这个看一下今天要学的经文。大家注意哈，约翰福音第五章前面是主耶稣行神迹，从17节到最后结束47节全部都是主耶稣的话，所以就意味着这一章后面的部分非常不容易啊。我们进到这个主日学的书卷班，进到主耶稣面前来聆听主耶稣话语的时候，我想尤其是从灵命根基班来的弟兄姐妹，你第一感觉就是我们突然开始吃干粮了。好，下面我们请线上的还是请董慧云姐妹帮我们诵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19到30节啊。本来是没有准备再诵读了，因为上次差不多读过，但是今天因为有新来的哈，我们一起来学习。好，有请董慧明姐妹。
好的好的。约翰福音第五章1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谢谢神的话语，谢谢慧萍姐妹诵读。大家读完以后，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哈。我也和有些弟兄姐妹交流过啊，甚至包括带领这个查经的姐妹，大家觉得好像又懂又不懂，好像没有什么太难的地方，但是真的要分享起来呢，又不知从哪里说啊，好像主耶稣话都是这样一个特点。没有什么难懂的，可是又觉得懂不透啊。那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开始。首先呢，也稍微补充一下上次的内容哈。那么这是主耶稣正式的开口讲话， 圣经在这些地方绝对不是随便的。当神他显露出自己并且开始说话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话？尤其是他最先说的话啊！你看看马可福音，主耶稣说什么呀？来跟随我啊！你看看路加福音，他是在宣讲以赛亚书的信息啊。那以赛亚书的那个信息现在就显现在你们眼前了。那么现在比较特殊的是两卷，我们做个对照，马太福音和路和约翰福音，我们对照一下主耶稣公开的啊，我这里讲公开的，因为如果说对门徒说啊，对这个门徒说来跟随我，那是对门徒说的，是非常个别的人，所以那不算是一个公众的场合，公开的场合。现在主耶稣是在一个公众的一个场合公开讲话，我们对照哪里呢？对照马太福音，大家可以现在翻你手里的圣经啊，或者手里的这个手机上的圣经啊，有谁能告诉我，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公开宣讲是在什么地方啊？是在哪一章里边？有找到，请大声说出来，包括现场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在什么时候在马太福音公开宣讲？第几章？我没听清，大声说呀！第几章？
三章到圣歌。
第几章？
5章，5到7章。
阿门。第5章开始，大家来看哈，马太福音第5章，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后面这一节哈很重要，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神开口说话。所以这里边呢，你看那个英文就是 open his mouth 啊。所以他打开口来宣，这就表示他来宣告了，就是很强的，非常强的语气。然后开口说的是什么呢？是屈心的人有福了啊，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不读了哈，大家都知道是8福。也就是说呢，当主耶稣正式的面向公众、面向众人讲话的时候，主耶稣说出的是什么呢？是福，表明呢，他作为从天上差被父神差遣到人间的这样一位神子，他亲自带下天国的福音，明白吗？所以这是在马太福音里边主耶稣向人讲的公开宣告的最早的话语，一开口就是有福了，因为原文是有福了，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我们中文次序呢是倒过来的啊，大家注意了哈，那是马太福音，我们一定要记得主耶稣他一开一口正式宣讲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再对比我们现在手里的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在这里是公开的宣讲，在这个公开的宣讲中呢，主耶稣说的是什么？刚才呢慧萍姐妹帮我们读了屏幕上也有， 能不能总结一下主耶稣在这里正式宣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如果那一边主耶稣说的是天国的福音，在这里呢，主耶稣他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一下哈，主耶稣前面特别加了几个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词单单出现在约翰福音里，全本圣经除了约翰福音都没有啊，顶多是我实在告诉你们，实实在在，哎，这个在这个原文里面是阿门阿门，英文翻译是 truly truly， 我 truly truly 的告诉你们，这种写法是约翰福音独有的，这不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哪里呢？是在第三章对尼哥底母说话的时候，主耶稣对尼哥底母作为一个犹太宗教领袖的代表，主耶稣三次使用实实在在，而现在主耶稣面对的是广大的犹太人啊，遵行犹太教的犹太人，同样也是三次实实在在啊，和那边是对应的啊，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好，我们现在下面看主耶稣讲的是什么内容啊？我们记得马太福音是在讲福音，而约翰福音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后面的，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因为十七节那个内容呢，我们上次讲过了哈，所以今天呢，我在打字打这个经文时候没有把十七节内容打出来，大家可以看手里的圣经哈，十七节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都是主耶稣讲论的内容啊。好，就围绕这些话啊。我父做事直到如今，然后下面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把这两句话合在一起，那么你想你得着的是什么？主耶稣告诉这些犹太人的是什么？有人能总结一下吗？
他我想他主要是我在线上，我讲他主要是他主要是讲的他和天父的关系。
很好很好啊，这是主耶稣。好，哪位弟兄姐妹请讲？线上弟兄姐妹随时可以讲啊，这是主耶稣呢向他面前的犹太人启示他自己啊，所谓讲他和
我觉得说了子是父差遣来的，不是就是自己的意思，是他表白了他的身份是由父差来的，而且父给了子权柄。
很好啊，谢谢。这是主耶稣做自我启示。注意哈，两个不同内容吧。马太福音讲的是天国福音，而在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告诉对方他是谁。如果一个普通的人，你看我看你都一样。顶多见面一握手啊，我是言行啊，你是某某，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这样一种交往。如果他是从天上来的，别人看他是普通人， 唯有他自己知道，他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必须把这个告诉别人，才能够让别人怎么样呢？正确的认识他。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他要把这个启示出来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包括他和父的关系，都为了启示他是谁。他是谁，就源于他和父的关系啊。如果这个美国总统派了一个人到中国去做大使，这个人会对中国的这个国家总理说啊，我是他，不能说他的名字，比如他是张三啊，我是张三，我来中国，他不能这么说吧？他要说我是谁谁谁，拜登派来的，我是美国总统派来的，我是来做大使的，对不对？他就不能像平常人一样，他那个身份。他不能说他的名字不算身份，对吧？他是张三，张三不是身份，他的身份跟美国总统的差遣有关系，他的身份跟他的那个位分，那个职分有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要讲他和父的关系，这是他要讲这里边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我在这稍微插一下哈，插一句跟大家普遍来讲，因为我面对屏幕哈，那么屏幕里面大家注意，全屏幕，因为有人问过我，只有两个标点，看到没有？两个什么符号？还有句号啊，因为我是从网上考下来的哈，所以就懒得，我不是懒得打，是怕自己打错了。所以呢，我就直接考下来。那么大家看到只有逗号和句号，你注意这两个标点符号是唯独中文里有的，英文没有逗号，英文也没有这画圈的句号，这是中文的标点啊。中国最古的时候没有标点，没有标点的话呢，所有的字呢是连着写的，只有文字没有标点。所以呢，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呢，不光要认识那个字，还要知道到哪是一句，所以叫识文断句啊，不然的话你读不成啊，你不知道从哪到哪是一句啊，叫识文断句。后来慢慢的啊，中国开始这个读书人用毛笔写的时候呢，写到一个地方呢，语气停顿的时候，他用毛笔摁一下。这就是那个顿号，等到结束的时候呢，他拿毛笔画个圈儿，这就是句号。这是中国独有的标点符号，古代啊，我们现在标点符号都是从这个英文啊传入中国以后呢才进来的。所以这个圣经翻译的时候啊，我们还没有那些这个英文的标点符号传入啊。所以呢，只有顿和句中国的符号，因此呢，网上一些早期的那些经卷啊，只有这两个符号，这就是这个原因啊，只有顿和句啊，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啊，我们读起来也能读通啊，但是如果有那个西式的标点符号呢，会更好一点。但是要注意哈，西式的标点符号，因为标点人标点的不是一个人，所以呢，我这么标点就成为他的版本，这个版本是什么什么地方的版本，他要版权，因为他标点了。另外一个呢，又标点一遍，那个引号打的就不一样，有的时候认为我这个引号到这结束了，有的认为不结束，对吧？记得那个杨元奇弟兄讲第三章的时候吧，就说那个引号应该到什么地方结束，这都是人引的，后来加标点人引的，所以就有点不能统一哈。那么稍微做一点知识跟大家讲一下。好的，我们还继续来看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还有一个差别在哪里呢？地点。 主耶稣马太福音向那么多人宣讲天国福音的时候，那个地方在哪里？对，登山宝训在哪里发布的？宋牧师肯定知道，他去过。宋牧师去过，你去过耶路撒冷圣地旅游的都知道。像曹敏姐妹呀，我们一起去过的，都看过那个差不多现场那个环境啊。好，谁知道大声说出来，登山宝训发布地点大概在哪一带？
在加利利湖附近是吧？
对，在加利利海边。那么就意味着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北边啊，它是在北部地区，它不是在耶路撒冷这样一个中心地带，看见没有不同吧？在这个远在北方的那块飞地加利利，主耶稣在那里颁布天国的福音，而在耶路撒冷，在犹太的中心，主耶稣在这里呢自我启示啊，这是不同的。那么听者也不一样，在加利利我们刚才读了一下，还大家有印象吗？是一群跟着主耶稣，包括他的门徒，门徒是进前来，然后呢其他的听到呢在外围都在听主耶稣宣讲天国的福音，这是一般愿意认识他，愿意跟随他，愿意听他的话的人。而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发生在耶路撒冷，我们现在不能够完全确定他是不是在圣殿，有可能啊，因为前面第十四节说，后来耶稣在殿里遇到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是在殿里，但是这个人呢就去找到犹太人，说使他痊愈的就是这个耶稣。然后呢这些犹太人就开始逼迫耶稣。那么这个地方即使不在圣殿，也一定在耶路撒冷，这是非常确定的，只是我们不能确定是不是在圣殿啊。当这件事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时候，你会看到呢地点不同，跟随的人也不听的人也不同，那边听的人是一帮心顺着主啊来听的人，而这帮呢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是一种敌对的、抵抗的和啊这个恨恶耶稣的人，所以是怀疑他，是存着不信的心面对他的，这就是两个很大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群。那么内容呢，一边是天国福音，一边是自我启示啊。那么主耶稣向他们做自我启示，对应的是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啊，我是靠记忆打的啊，可能没错。这个神对耶和华对摩西说啊，摩西问神的名字，然后呢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啊，没错，这个是耶和华的自我启示，启示他的名。那么这里的启示啊，就是在约翰福音的启示，是我与父原为一啊，原话不是这句啊，这是这个，我是把这个我与父原为一的意思放在这里，我觉得用那句经文来表达这个意思非常好，但是不是这里说的，因为主耶稣知道他的 situation， 他不能说这句话。我与父原为一出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当主耶稣一说出这句话，下面就是犹太人拿石头要打死他，所以主耶稣他知道他不能够如此说， 但是他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是主耶稣自我启示的真理的那个核心啊，所以主耶稣要把这个真理的核心说出来，只是他没有用这句话。当他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就意味着啊，他要完全的被他面前这些人怎么样呢？用圣经里的一个重要词语来讲，叫做弃绝啊，那就彻底的弃绝了。主耶稣存着一个爱心，希望这些人听见以后能回转，所以他没有用这句话，但是他把这个意思清楚的表达出来了。那么如果我们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启示这个词啊，自我启示就启示他自己，就是启示自我。启示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常说圣经是神的启示啊，在我们所活的这个世间有两种启示，一种叫普遍启示，一种叫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大自然一花一草啊，我们唱的歌怎么唱的，什么花草树木啊，那么都是启示，你在这里边能够看到神的一个神存在的这样一个影子。但是呢，特殊启示只有圣经和耶稣，这就是特殊启示啊。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中间，他是直接把特殊启示带在人面前啊。那么我们提到启示，就意味着如果神不向我们打开，我们永远永远没办法知道。所谓特殊启示的意义就在这里，有普遍启示够用吗？不够。普遍启示让你知道有神啊，但是你不能知道这位神就是耶稣，这位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很多科学家也在努力的，包括一些信主的科学家，他们用他们的科学研究来见证必有一位神，这个见证没有错。但是如果有更聪明的人问他一句， OK， 你说的对，是有神，没有神宇宙的秩序怎么来？你说是大爆炸来的，我们也不傻，我们见过爆炸，对吧？没见过那么大的爆炸，见过小的爆炸之后怎么样呢？是混乱。你见一大炸出一个整整齐齐的环境吗？肯定不可能。所以大爆炸之后有如此这样整齐有序的这样一个宇宙，那么一定有神。但是人家问了，是有神，凭什么这个神就是你说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呢？你又怎么回答呢？所以普遍启示不能够把人真正的带到主面前啊。最典型的就是马太福音里边这个三博士其实不是三个哈，就是东方博士朝见圣婴那个故事啊。以后圣诞节前有机会给大家专门的单独的讲这个啊。所以唯有普特殊启示才能够让我们认识，那么就是透过圣经，神赐给我们的唯一的这一卷书，再有就是主耶稣的话。所以当主耶稣一开口讲话的时候，这就是特殊启示向人告诉，因为如果神不如此的启示出来告诉你，你永远没办法认识他。你能认识他是在于他愿意向你敞开，情愿告诉你他是谁。所以在我在这里讲，他对应的是出埃及记，因为是耶和华 向摩西说明我是谁，我是自有拥有的啊。这个中文翻译呢也好也不好啊，因为呢你就是按照字面去理解了，其实它原文就是一个字，是。你问我是谁吗？你在问我的名字是什么吗？好的，我的名字就是你问的那个是，它的原文就一个字，就是是，而且这个是是出现了两次，是是啊。那么当主耶稣现在开始向人做启示的时候，这是一个相当相当令人震惊的启示。犹太人如果从亚伯拉罕算起，到了主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这是2000年时间，从摩西算起是1500年，非常漫长，对吧？在这1500年啊，有了摩西律法以后，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边，那么他们一直在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从来也没有想过他们能够听见神啊，这个向他们说话，站在他们中间。所以如果主耶稣不启示，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而当主耶稣启示的时候，他们就震翻了啊，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信息。那么主耶稣没有启，我们知道神的属性啊，能够写几本书啊，有他的超越性启示，超越性属性啊，比如说他的全知、全能、全在，有他的道德性属性，比如他的恩典、慈爱、公义、圣洁，他有很多不同的属性，但是主耶稣没有启示这些属性，他启示的是一个关系。啊，刚才这个薇薇说的很对，他启示的是一个关系，是他和父神的关系。你们从这个关系里边来认识，如果你认识父，就认识我。那么，当神愿意来到人的中间，愿意向人启示的时候，我在这里讲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整个这部分主耶稣话的内容啊，我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一层一层的深下去，因为呢那个会花很多的时间，也让大家很辛苦。所以我最后决定就是在我们的对神的一切的领受一个前提，敬畏和感恩啊，把这两个平衡在我们心中，这就是领受神话语最好的方法，而且这两点会带领我们不断的自己在神的话语里往里面走的。所以我在这里第二点强调的是什么呢？这是极大的恩典，神愿意让我们认识他，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大卫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大卫这几句话实在是深深的知道他跟神有多远，他知道神有何等的高，所以大卫如此的说。现在主耶稣亲自的来启示，我想我们面对这话，我们怎么明白耶和华说他是自有拥有的？天哪，我想过脑子也不明白。主耶稣说的话，我好像又不明白又不明白。OK， 我们把这个放一边，我们先去以感恩的心来领受。主愿意亲自的来讲他是谁，让我们来认识他。这个恩典大到我们没办法理解，我们理解这个恩典都理解不了，因为实在说他可以和你没关系，他和你有关系单单是因为他愿意和你有关系，如果他没有这个心的话， 你和其他的有多少差别啊？这个甭说宇宙了，光这小小的地球上各种的动物各种的存在，不就是你和他有关系吗？这个原因不在你，而在他，在他愿意施恩，愿意向你敞开他自己，你算什么可以领受这样一个恩典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接受主耶稣的自我启示。那么这个启示，我第三点说是神守约施慈爱的表达。圣经里有一句话说，旧约里边说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要施慈爱到多少，到多少代？原文啊，不是你猜的，原文圣经不乱写的，所以你要记神的话，千代啊。如果是一个背逆他的人呢，神会恨恶他啊，这个咒诅他，经义说的很对，三四代。差别大吧？我们今天在这个恩典里，不是因为你好，不是因为我好，是因为神守那个约，向谁呢？向亚伯拉罕的后代守约到千代，所以我们在亚伯拉罕啊所带下的这样一个敬虔的祝福里边。神祝福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就是那个道理。因为神应许了，他就做到，不是因为你好，是因为他那个约里边他要这样做，守约施慈爱千代。你这千代意味着什么？万代就是你自己编的了。为什么千代呢？咱不说别的，孔夫子公元前550来年出生，551年啊，479年他去世啊，这是他的73岁寿命啊。他在那时候出生，今天孔子他是这个辈数一直排到现在的，排到多少代了呢？现在又在编啊，大概到现在啊，有没有80代？我不敢确定，80代左右，77代、78代有可能啊，因为到后来呢，这叫天字大排行啊，这个四个家族。排一个字啊，就是这个曾参啊，包括孔子、孟子、曾子啊，还有一个呢是颜回。但颜回很穷，早都死了，他的孩子呢也没有多少，所以现在有几个姓颜的哈，颜色的颜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比较大的就是孔家、孟家。如果你听了名字，你知道他是多少代啊？比如曾庆红。这个庆字是在里边的，孔繁森那个繁是在里边的，这都是大排行里边的。所以你看那个曾庆红，你知道他在整个大排行里是多少代啊？这到现在多少代啊？还不到100代呢。神说他是来到千代啊，这极大的恩典啊，其实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所以我们就干脆来个万啊。那么我们下面再讲一下，以色列人当犯罪所敬拜的神，他们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呢？他 他们基本上是不认识，我这里面有三个字不认识。最典型的叫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草然后呢，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是怎么表达的。约翰福音的表达，在第一章十节里边，神说的是什么呢？神在这里说，他的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这里边显明的是世界不认识他。然后呢，到第二十六节，这个施约翰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这是指犹太人不认识他。最奇妙最奇妙的是三十一节和三十三节，两次一模一样的句子出现了两次，这是怎么说的呢？三十一和三十三节，我先前不认识他，这是谁呀？施洗约翰自己。施约翰自己说了两次，我先前不认识他。当施约翰说这话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我现在认识了，对吧？我是先前不认识，我现在认识了。这是第一个认出耶稣的人，这是在整个犹太这个历史上第一个认出耶稣的人是施洗约翰，而这个认识源于神给他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你能清清楚楚看出他极为特殊，他的出生就特殊，对吧？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他没出生之前，在旧约里就有关于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关于他的启示，就在哪里呢？在整本旧约结束的那一句，你就知道他的三个哈。我们可以看一下，整本旧约结束的那一句，结束在施约翰身上。马来基书四章，我们看最后的两节，五节和六节，看呐，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原文最后的一个词是咒诅，也就是说呢，全本旧约结束在咒诅两个字上啊，中文是两个字，原文就是一个单词。那么因此你会看到，这是神的一个宝贵的启示，主耶稣向犹太人启示他是一个何等的存在，他和犹太人所拜的父是一位啊，在勇士里有同样的全能和荣耀。那么下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内容呢，在经文里边你是对应就看懂了。经文里边呢，主耶稣说的是，最开始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句话是回答犹太人的一个疑问的，因为犹太人在问啊，他怎么能够在这个安息日做这事啊？就是在 第十六节，他们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所以主耶稣回答说，我父做事，我也做事。那么这个核心在于做。接下来呢，主耶稣就提到了几样事，创造生命，和我中间有一个波折号哈，后面是叫死人复活。神最大的特点在于创造，没有人有能力创造，我们有能力制作，我们有能力用神造的东西，然后呢改造啊，甚至基因也可以改造，但是你能造出一个生物吗？啊，哪怕造出一个细胞吗？你不能够造出来啊。所以呢，这里边就提到呢，这个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生命上的创造，这是出于神。然后呢，赐下律法，这是旧约，施行审判是新约啊。赐下律法，这是神在旧约里所做的。那么如果有律法，永远没有审判，这就意味着律法没用。一个国家有法律，永远没有审判啊，一定是盗贼遍地，没有审判啊。美国有律法吧？有啊，他们有法律，但是怎么样呢？你看那个那些大城市已经不敢去了啊，这个旧金山啊，多么美的地方啊！世界两个金山，旧金山在加州，还有个新金山在墨尔本啊。怎么样呢？旧金山现在已经旧不可看了啊，所以好像是微软吧，都要逃出去啊，不能待了。就是因为随便的抢没有办法，沃尔玛买个卫生纸都要锁起来，你要买那店员给你打开才能拿，只能用这种办法。所以大量的这个商场倒闭，有法律不执法，就这样。那么旧约赐下律法，主耶稣他来做什么呢？审判世界，施行审判。我们今天呢不讲为什么主耶稣施行审判，下一次我们讲为什么这个责任在主。其实经文里有一个启示，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他是人子啊，大家看了以后呢去想，我们下次争取能做一点讨论。然后荣耀尊贵接受敬拜啊，那么就是在23节所表达的啊，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子差来的父。所以这里边呢，他整个这一段内容我们归纳起来就是这样一些内容。那么这是宇宙间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主耶稣亲自来向我们来讲的。这是现在我给大家一点信息，是上次跟
没音儿了，掉线了是。
是不是又上来了？好的，
上来了。
这一张是补充的，但是我发 PPT 的时候会一起发出来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主耶稣为什么要称自己为人子啊，他称自己为人子。
完全掉线了，听不见了，
没声音了，现在连图像都没了。
今天网络不好啊，
网络不好，
掉线了，
掉线了，
网快断网了。断网了，告诉大家断网了，
断网了
啊，断网了，在那个聊天室里发的。哎呦我的天，
哦，啊，对不起，我这声音怎么关掉了？当主耶稣说不如何啊，他也照样如何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注意“照样”这两个字。这个“照样”要看到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那个心意。神造人的时候那个心意是，我造一个人啊，我造的人是照我的样，这是神的什么呀，这叫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如此，他要如此来造啊，造人一般是顺服敬畏和他唯一的人，这就是后面为什么 主耶稣要强调合而为一啊，因为是一样了嘛。但是犯罪之后，人的堕落就失去了神的形象，失去了神的样式。那么主耶稣作为挽回祭，要把人挽回，要把人挽回，人因堕落到这等程度的时候，已经完全不知道神，不知道神的样。虽然神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在旧约里面最重要的是十诫，那个十诫就是神的样。因为十诫里边它的字的背后，注意哈，整个旧约都是预表性的，所以你要看它背后，背后显出的是神的样。你不能如何，不能如何，不能如何，那么把这些不能的拨开，后面是神愿意你成为什么样的，那个样是神定的。而人整个旧约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且不说后边那些样式，人已经几乎全丢光了。你看看神说不能够奸淫，你看看现在满地怎么样啊？不能够偷窃，现在已经改成明抢了啊。然后不能够这个嫉妒人的妻妾这个和房产，现在怎么样呢啊？非常的混乱。我们这里且不说这些，我们就说主耶稣面对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很好，他们个个都像那个来找主耶稣的那个少年官一样，说我都遵守了。注意哈，站在主耶稣面前的犹太人，他们感觉自己我都遵守了，但是主耶稣知道他们的样完全不对。且说前四诫关于神的诫命，他们全部丢掉了。第一条丢了啊，第二条丢了，第三条丢了啊，然后就剩下了一个什么呢？就剩了一个持守安息日啊，神的名字没有了，所以这届不会办了，不知道叫什么啊。然后他们不拜偶像，他们觉得这个很简单，就跟我不杀人一样，对吧？我见了一个人，我心里没有一个我要杀掉他的愿望，我没有杀人啊，我也没有拜偶像，我也没有制作偶像，很好遵守啊。就像我不杀人，不奸淫，也是一个很容易遵守的事情。然后最要紧的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守安息日，所以守安息日成了他们唯一的关于那个四个诫命中最大的、最重要的。等于他们都丢了，他们都丢了意味着什么呢？没有样了，他们不知道那个样是什么。主耶稣来到他面前，他们完全不认识，因为你们不认识，所以主耶稣自我启示，我告诉你们。所以主耶稣是站在一群不认识神，还以为自己认识神，还抵挡神的人面前，这种危险为什么写在圣经里？你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圣经讲的这些犹太人的事情跟我们有关系吗？我最后要讲的就是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因为犹太人的这个循环，这个错误是历世历代一直要如此循环，如此发生的，所以才成为神要在这上面要警戒，要在这里严严的来教训他们的。而主耶稣的每一次启示应该看成都对人的一个冲击，因为我们真的不够认识他，我们只认识耶稣这个词，这个名，这两个字，我们认识基督这个字，我们认识耶和华这个字，这个不叫认识。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中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极力的来认识他。愿神祝福每一位。我们今天到这里，有请宋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向我们施恩，主啊，把你自己主动的启示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原来曾经是瞎眼的，但是依照你自己的话，依照你真理的光，主啊，让瞎眼的今天得以看见，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的一群人，主啊，就求求你施恩，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边更多的来渴慕你，更深的来认识你，以至于我们在生活里边，主啊，能够去按照你喜悦的样式，按照你荣耀的样式，能够去做好你喜悦的事情。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谢谢弟兄姐妹，谢谢。